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我们上一回说到，我们即将进入讲解11章9到15节的部分，也说到说这是第二分段的经文，再次呢详加说明正直人的好行为，怎么样有一个人的好行为从个人的修身扩展到别人，邻里相当，以至于全城的人等等，甚至于全国的人因此而得福，合成的人欢喜快乐，全国的人安然居住。也提到呢，一人享福，合成喜乐，诚因正直人祝福就高举，谋事多人便安居。那这里也提到了最佳的例子，就是莫迪改和以斯帖的故事。这个段落也提到了吉长的意志作保，为外人作保的难免会受累，智者会尽量避免为人作保，免受不必要的拖累，得以安稳，自享安全。那在这章经文里头呢，愚人跟恶人、邪恶人、藐视邻舍的、传舌的、没有智谋的，也就是愚妄的，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愚人愚不可及，没有聪明，也就是他们不懂诚信，也不懂着为他人守秘密，又好说是非，往来传舌，误人误己。二来，他们也不懂谦虚宽厚，也不懂得扬他人的善，引他人的恶，尤其是近邻的事情，正是远亲不及近邻，理当长存睦邻的情谊，和谐共处。再来第三个是他们不懂得自保，不懂得说不要做多余的事情，惹来不必要的烦恼，比如说为人作保引火焚身，陷自己在监狱之中，要后悔就太晚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经文的11章9节。11章9节说到，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一人却因知识得救。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提到得救，我们说知识拯救虔诚人脱离患难，请参考箴言的11章8节跟9节。11章9节说的是呢，第一个，虚伪设计害人，不仅用刀剑杀人，也用口败坏了邻舍，在仁慈跟善意的伪装之下，引诱邻舍犯罪，或者是陷害邻舍。生死呢，在舌头的权下，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8章21节，而谄媚的舌头则是最毒的舌头。还有这边也讲到第二点，诚实呢挫败了计谋，脱离了网罗，一人却因为知识而得救。他们知道撒旦的伎俩，必蒙拯救脱离虚伪的人设下的网罗。诱惑人的必不能欺骗神的选民，义人呢借着神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以及自己的良心，并能够蒙拯救脱离那个蹲伏者要欺骗毁坏他们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16章18到19节。罗马书的16章18节，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19节，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所以11章9节，我们来看他如果讲的白话一点的话，意思就是在于说，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一人却因知识得以逃脱。接下来我们来看11章10节，一人享福，合成喜乐， 恶人灭亡，人都欢呼。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福，总括了人所渴望的事物的所有的具体表现，比如说像五谷、像新酒和油，以及羊羔、牛犊。这里可以参考耶利米书31章的12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12节。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有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按照这边的福的定义，一人用自己的良善来促进了全城的利益。他们的兴旺最终不是依靠人的安排，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二章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二章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当神用好处来回报他们的良善时，何成都庆祝道德的胜利。这里还可以参见箴言的十章十五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反之呢，当恶人灭亡，人都欢呼，看见恶人蒙羞缴械，被夺去有权有势的位置，被逐出世界，世人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并不认为会有所缺失，因为他们盼望义人代替恶人，就像恶人代替义人受患难一样。请参考11章第8节。所以这11章第10节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义人享福，何成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接下来我们来看11章11节。曾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这里讲到的曾，这一节经文跟11章10节其实在曾的这个用词上是有联系的。那这里讲到的口，原文字面意思就是口，让人想起了刚刚11章的9节，就是言语的这个部分。正直人祝福呢，可能是指神赐给他们的福分，或者是正直人通过他的仁慈的同在以及祈祷给全城的祝福。这里的倾覆解释了拆毁的这个隐喻，这个隐喻呢广泛用在例如古南部的阿拉伯文中，表示攻击、拆毁或者是毁灭城市。在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1章25节，列王记下3章25节，历代志上20章1节，以赛亚书14章17节，耶利米书31章40节，以西结书36章35节。我们要看一两个经节，第一个经节是撒母耳记下11章25节。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再来我们看以赛亚书14章17节，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城邑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这个两个经节我们看到了这里所谓的拆毁或毁灭城市。再来是墙垣，墙垣我们可以在箴言24章31节、耶利米书50章15节、以西结书13章14节、26章4节跟12节都可以看到有墙垣的部分。我们来看两个经节，一个经节是箴言的24章31节，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再来我们看耶利米书50章15节，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 他已经投降，外郭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在这两个经节里头，我们都分别看到了城墙，也就是这边的墙垣。再来是堡垒，堡垒的话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哀歌二章二节，弥迦书五章十一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的五章十一节，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弥迦书五章十一节这里所谓的保障，就是这边所谓的堡垒。再来是房屋，房屋的话可以参考箴言的十四章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边的家室就是这边所谓的房屋。以及呢，秋坛和崇拜的地点，这里可以参考士师记六章二十五节，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节，十九章十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的六章二十五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这里的坛指的就是秋坛跟崇拜的地点。再来我们看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这里的坛跟秋坛的那个字也是一样的。十一章十一节的隐喻呢，表示攻击性的诽谤败坏而且毁灭正直人建立的城。所以十一章十一节如果讲白话一点的话，意思应该是指因为正直人的祝福，城就必高升，但是因为邪恶人的口，这个城就必倾覆。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一章十二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这一节经文里头的邻舍，这个诗段是第二次提出来了，邻舍成了道德败坏的人讲恶言的一个对象，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十一章的第九节。而明哲人呢，是静默不言的。而这节经文里头表示藐视这个词呢，会导致一个人对正确秩序的一个不尊重，对他人的压制以及犯罪，这就是藐视的意思。藐视这个词可以参见箴言的一章七节跟六章三十节，而对他人的压制及犯罪可以参考箴言的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里的藐视跟这一边十一章十二节的藐视是一样的字。而这边呢，无知的人的藐视呢，源自他们的骄傲，这可以参见诗篇三十一篇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一篇第十八节，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这里的骄傲跟诗篇三十一篇十八节的骄傲是一致的。有学者认为呢，任何对于耶和华旨意的违反，都暗含着对神的一个轻蔑跟鄙视。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节跟十节。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节到十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这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到十节的藐视，其实跟这边所谓的轻蔑鄙视意思也是一样的。而它还根源一个人呢，忽视了自己的一个卑劣性，也忽视了邻舍是神的形象，是他自己的骨肉兄弟。请参考马拉基书二章十节，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的二章十节，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里的所谓的弟兄，就是指这边的自己的骨肉兄弟。这个经节里头的动词暗示了，藐视他人的人很轻松自在，这个时候正处于一个优势地位。请参考约伯记的12章5节、21节。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12章5节。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我们也要看一下12章的21节。21节说，他使君王蒙羞被褥，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所以这边指的藐视他人的人很轻松自在，跟约伯记这边的两节经文不谋而合。在这节经文里头呢，明哲人却有意静默不言，跟用手捂口是平行的。这里可以参考士师记18章19节。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的18章19节。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在士师记18章19节，这里的用手捂口跟这里的明哲人有意静默不言是平行的，以免破坏了社群。这里的明哲人呢，为人谨慎，不冲动说出自己的想法跟感受。这里还可以回头参考箴言12章23节跟13章的3节。所以这里的11章12节讲白话一点，就是轻看邻舍的便是无知，聪明人却静默不言。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要看11章的13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遮掩事情，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遮掩事情，跟11章12节的静默不言是处于一个平行结构的状态。这一节经文呢，在教导在私下计划以及说出的话语不可以在外面宣扬，因为这种讯息使悖逆的人呢得利，却使彼此负责的一群朋友陷入了不利。可靠的人能够保守秘密，一个泄露秘密的人不可信赖。这里可以参见箴言20章的19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20章的19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这边指到往来传舌的，是指承担某事以及按照某些标准行事的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6章的12节。我们看一下箴言的6章12节。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旧约圣经呢，论到搬弄是非的人的经文，除了不确定的箴言20章19节之外，都把它描述为心怀恶意的，而不是说不明智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告密者，意在造成伤害。泄露的含义是使公开，使揭露，跟秘密连用的时候呢，更加具体的指任意使听到或使透露。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0章19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这里的密事呢，可以参考箴言3章32节，是指朋友之间的谈话，特别是确保战争胜利的一个必要秘密计划， 这里可以参考诗篇83篇第3节、第4节，箴言的11章14节、20章19节。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节经文，诗篇的83篇第3节，这边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而这节经文里头提到呢，心怀恶意的诽谤者，因着自己的不忠诚而泄露秘密，帮助仇敌散布分歧，并且扰乱破坏社群，包括他最亲密的朋友。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6章28节、17章9节，我们只看一个经文，就是16章28节。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所以这边的传舌的离间密友，还有怪僻人的播散纷争，跟这边心怀恶意的诽谤者其实是一致的一个特质。他的一个恶意可能是由报复、物质的利益或者是放肆的胡闹所引起的，而诚实的是指一直忠实的附属于另一个人，而且是值得依靠的人。心中诚实的原文其实是邻里忠实的，那邻里呢，就说明这是他的道德状态，他像对待自己的利益一样的忠实于别人的利益。这样的人呢，是遮隐言语的，因为他知道呢，一旦事情被泄露了，就会严重的危害到朋友。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指往来传舌的会泄露秘密，邻里忠实的则会遮隐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11章的14节，无智谋名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这里的名就败落呢，仅仅不说恶言不传舌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智慧的训诫，民族就站立不住。国家需要近前的建议和智慧的声音，国家呢，如果作为整体也是走在智慧或者是愚昧的道路之上。所以这一节要指出呢，要取得群体性的成功，需要智慧的劝诫以及谋士，因此呢，平衡了13节。在宗教的语境当中呢，这一节是最常见的救恩论的用语，但是在日常用语当中呢，却十分罕见。它暗示了给苦难中的人带来帮助，而不是救他脱离苦难。就好像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1章31节以及28章的18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21章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我们再看一下28章的18节。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历史跌倒。这节经文里头的谋士是一个词根，含义是决定、计划或劝告的术语。任何有能力的人，无论男女，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历代志下22章的3节，都可以在具体的例子当中做谋士。这里也可以参考箴言的12章20节。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22章3节。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这里的主谋的意思跟这边的无论男女都可以做谋士的这个谋士意思是一致的。再来我们看一下箴言的12章20节，图谋二世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这一节经文里头的所谓的多，其实是表示有许多人，他们的论证跟反驳确保虽然有危险，但他们达成共识的计划也不会失败，反而会成功。在箴言当中呢，从没有论到单个谋士，而是常常都说众多谋士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大会。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1章13节、15章22节、20章18节跟24章的第6节。我们只看一个经文，就是15章的22节，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士众多所谋乃成。 所以这一节经文里头的谋士众多，就是对上了这边所谓的箴言的众多谋士，可以多到组成一个大会。因此呢，十一章十四节的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指无智谋，百姓就半跌，谋士多，他们便得救。而这一节经文呢，想要说的是，第一点，国度在陨落的一个前兆，就是没有智谋，没有一点商讨咨询，凡事都急急忙忙的去做，或者是不为公众利益细心的筹划，而是结党营私，民就败落，就是落入内讧之中，支离破碎，从根本上败落，沦为共同敌人的一个猎物。第二点呢，国度兴旺的一个预兆呢，就是谋士众多，可以顾及了各自的需要，为公众谋利益，人便安居。因为一个人的疏忽，他人就可以补上。在处理私事的时候，多听别人的建议，往往是很有益处的。如果是别人的建议一致，我们就更看清自己的路；如果是别人的建议不一致，我们能够听见各方不同的意见，就更能够判断何去何从。最后我们看十一章的十五节，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及长的却得安稳。这一节里头讲的恨恶及长的却得安稳，可以说这个诗段的这个结尾对比了债务人可避免的苦境和回避无畏风险之人的一个安全。那这小节呢，是一个过渡的一个经段，从不同于谋士的安稳的自我伤害的言语，就是刚刚的八到十四节，过渡到了仁慈但是有风险的一个财富的危险，就是我们之后讲的十五到二十一节的部分。这里在提说呢，对财富的使用要求良好的判断力，而不是把它浪费在善良但是有风险的缘由上面，比如说保释或者是给外人的借贷做担保。而十五节呢，描述了某个人因为进入这种不明智的情况而产生了失去安全和保障的灾难。这节经文提到的恨恶及长，这个手势用作使情况生效的一个言语行动，这个人却得安稳，他无忧无虑，不用负荷担忧或者是遭受经济的损失。所以这节经文想要教导我们的是，第一点，从广义来看，人不可任意花费自己的财产，赐财产给我们的那一位保留了权利要引导我们如何使用财产呢，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过是管家而已。所以人人都应当公平对待自己的家，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好管家。而第二点呢，具体来说呢，人是不应该草率地替人作保的，因为这可能会叫自己陷入危险，也可能在我们离世之后叫家人也陷入危险。为外人作保的就是别人求他作保，应允以后也为他作保。这个人也许是熟人，以为知道这个人的近况，实际上却不知道这样就必受亏损，必然要被碾碎，也许从此就破产了。所以十五节经文讲白话一点，就是为陌生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拍掌作保的却得安稳。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你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